那我们下面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明白了基督是施恩赐的主人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恩赐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怎么样施恩赐给教会给众人。第七节，多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。第八节，他身上高天的时候屡略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讲，恩赐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恩赐，至少有一样恩赐。今天你如果是重生得救的，你至少有一样恩赐，可能还有更多的恩赐。这边讲到是给个人的，第七节基督所量给个人的，这边也讲到第八节讲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不同的恩赐，各种不同的恩赐。因此恩赐是多元化的。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到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保罗引了旧约的诗篇的经文，保罗在这边引了，至少是引到了诗篇第六十八篇，也引到了诗篇第四十七篇。他引到的时候，他用来讲当时的背景是什么？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将军战胜了，战胜了归来，归来的时候他掳了一大堆的俘虏品，那这些品回来的时候就分给本国的人，分给他自己的军队的士兵的家属们。所以是这个为背景，让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个战胜的将军，保罗常常喜欢用这个比喻。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就用这个比喻，他我们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胜，而且呢要有那个香气。那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用到了罗马将领的那种威风，战胜回来的时候，经过了凯旋门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俘虏通通是穿着白色的衣服。那后面带着俘虏进来的时候呢，那就好像美国最大的一次游行，就是麦克阿瑟回来的时候，到纽约市的时候，那整个第五街的楼房丢这些碎席下去，把这些丝带子丢下去，那满天都是丝带，满天都是纸屑，欢迎一个五星上将回来了。当时罗马就是这种情况，所以当这个将领带领这些俘虏来的时候，两旁边街上的人就放一种香气出来，来迎接这个将领。将领带了俘虏，穿了白色的衣服，后面多是俘虏的一些掳物，这些掳物通通要给本国的人来迎接他的人。是的，有相同的地方。基督就是战胜的将领，战胜的死亡，战胜的魔鬼，那我们欢迎他。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，这不是敌人的，乃是他自己的礼物，自己的恩赐来分给这一批跟随他的人。你跟我都可以向神要恩赐，他也已经给了我们恩赐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基督赏赐恩赐给人家，保罗就用了这个的比喻，诗篇背景的比喻。同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，我们再一次的加强是每一个人都有赏赐。第七节，量给个人恩赐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恩赐，也许你现在不知道，你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。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你我都应当知道这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圣经的里面讲出来的一个应许。那什么是基督赏赐的原则呢？赏赐这些恩赐的原则呢？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照样的可以了解到这些原则。第七节，多是照基督所量，基督所量，也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。那保罗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是随己意分给个人，完完全全是这全权的神他所定夺的，他凭着他的旨意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也许我们会想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曾经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讲有一个主人，那个主人要到外国去的时候，就把他的仆人叫来了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然后他到外国去了。那他讲呢，我去的时候还要回来，回来做什么？他讲我要来算账。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那特别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二十五章第十五节的时候，那主耶稣怎么讲这个比喻讲什么呢？他讲这个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 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。允许我给一个方程式啊，我常常啊读圣经的时候，基本上搞懂的话就搞一个方程式，因为我是工程师，原本就是工程师。那原本工程师啊，我有一个方程式就比较好一点啊。那我把它当做什么？当做这个主耶稣讲马太福音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个拿了五千的，随即拿了这个就去做买卖，因此他拿了资源。这个资源等于什么？这个资源等于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才干，一个是加上恩赐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方程式呢？因为马太福音25章15节讲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。如果这个银子是按照恩赐，银子是按照这个主人要在这个仆人身上投资的这个钱的话，那我们就叫他做恩赐。才干按照他的才干给恩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很大胆的这样讲啊，资源等于才干加上恩赐。才干是天分，神让我生下来就生在李家，所以我的名字叫李定武。那生下来之后呢，我有很多的个性，就像我的父亲，也有些个性像我的母亲。这些呢，生下来就有的，我里面流的血，从 DNA 来讲是他们的身上的血出来的。因此呢，我就有一些才干天分，神一给我生下来我就有的。那这些我长大，因为长在我父母亲家里面，他怎么的管教我，从小管教我，我做错事情他就打，做对事情就给赏，因此我有我的做事的原则。因此我长大之后，我做事我又到美国来求学，求学完了之后再去做事。那经过了美国社会各种不同严格的训练跟要求，这成为这一切我的天分，加上我的家教，加上我对人处事的方法，甚至于我的个性，我的情感，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才干。主人主耶稣基督按照我的才干给银子，给我恩赐，这一加起来就是资源。因此有五千的人他就有资源，按照的啦，他五千，他有才干才给他五千，因此他的资源很多。两千的资源少一点，但是他那个数字是非常大的数字。好，然后拿去投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把它写成这种方程式的话，你要注意啊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你每天做事，你从生下来到现在所有做事的方法，你的性格，你做事的态度，通通是才干。神按照当你信主的时候，神开始来给你银子，给你银子让你去做买卖。做买卖的时候，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那你的才干没有浪费的了。你在世界上任何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浪费的。那我可以做见证人，我奉献了之后到现在，全世界奉献到现在16年，没有一点才干或者一点经验没有不是用在现在我侍奉神上面。神用我是用我的才干，他在给我恩赐，把我口结给拿掉。除了之外，他加给我其他的恩赐。那我灵命生长，火车的轨道，我灵命生长到什么地步的时候，那我需要这些恩赐的时候，来为了他的国家，为了他神的国家，为了他的羊的时候呢，我向他要的时候，他再给我恩赐。因此呢，我的灵命跟我的恩赐并排在那里向前走，我把所有的恩赐都用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要单单侍奉主。单单侍奉主还不够，单单侍奉主也并不见得那么难。单单侍奉主把工作辞去之后，完完全全做一个传道人，是单单侍奉主。单单侍奉主还不够，要单单依靠他。单单依靠他好难啊，为什么？好像我把这个杯子放在这个悬崖一样。单单依靠他，从世界上每一个人角度来看，单单依靠他，他后面是悬崖，后面没有后台。如果我欺负他的话，他就倒在悬崖底下。神要他的呼召出来的传道人，不单单是单单
单单侍奉他，
要单单的依靠他，好像后面完全没有后台，是 vulnerable， 随时会受伤的，只有神保护他。但是世界上的人不相信神会保护他，只有这个被呼召的人，他完完全全只有神会保护他，只有神保护他就已经足够了。世界上的人你怕他做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我侍奉的时候，那不管神有没有呼召你，就全时间侍奉，你所有所做的通通是你的才干，你在增加你的才干。为什么？你要为神所用。当你把你的才干把你的心转了做神国的事工的时候，他讲我投资更多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按照你的才干来给他们银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基督赏赐的原则很清楚，是随着基督的意思，全权是神的意思，但是也有人的责任。神学上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，这本圣经告诉我有一个神学思想，从封面到封底通通包括在内的，就是全权的神。我相信这神是100%全权的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相信神是100%的？举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还有人不相信的啊！神是100%全权的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我们人也要有100%负上责任？没有几个人的哈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神学思想是绝对正确的，绝对正确的。我们不但相信100%神是全权的，我们也相信100%人要尽上责任。因此我的信仰是200%的，因此有神迹发生，因此有神迹发生。因此我为了这个，今天我在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很可爱的跑来问我说，林牧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今天早上所讲的一篇道里面，你祷告论文就出来，而且也批准拿到这个国科会的钱，那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祷告呢？我对他笑一笑。那我心里想，我晚上也许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需要听这个呢，我也讲一下。就是因为你要有200%啊，才会有神迹啊。100%今天街上的人也是100%要尽到人的责任呢、啊。他也做到100%啊，他工作做了12个钟头，那为什么没有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呢？就是他不相信100%神是全权的。今天你跟我要相信100%神是全权的，100%我要尽上人的责任。你要尽上你的责任，使你的有才干，使你有才干。马丁路德相当喜欢的金句之一，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23节24节，你无论做什么，好像替基督做的一样。无论做什么，好像替基督做的一样。他就用这一点建立起了职业呼召论。职业呼召论，神呼召你做工程师，神呼召他做木匠，神呼召他做牧匠。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看得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神呼召我们去做这个工作。好，基督赏赐的原则是随着他的意思，按照了我们的才干给。因此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责任发展我们的才干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责任要好好在我们现有的工作上学才干，学了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来治理，能够来管理，能够来侍奉神国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基督赏赐的原因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，你才干多，他愿意投资的更多，使你能够富上加富，使神的国度能够增长的快，增长的量能够大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基督是施恩的主人，基督是施恩的主人。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，基督赐各样的恩赐，基督赐各样的恩赐。那我们看第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边讲的他是指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个降下又升上天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个得胜的将军，把他的自己的恩典分给了我们，使在教会里面有几种恩赐历世历代以来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，也可以讲基督赐给教会的职位， 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有先知，有使徒的恩赐，有先知的恩赐，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有牧师的恩赐，有教师的恩赐。因为在文法里面最后两个的同分享一个冠词，所以也可以解释有教师的恩赐，有牧师的恩赐，也同样牧师的恩赐的人也应当有教师的恩赐。所以可以讲四种恩赐也可以，四种职位也可以，五种恩赐也可以，五种职位也可以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这些恩赐。那这边讲到呢，恩赐是多元的，所以呢，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记这些圣经经节啊。新约圣经提到恩赐的时候，提到四个地方。那两个地方提到恩赐的时候，都是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。那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三节到八节讲到恩赐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那节讲到四节到第十一节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都讲到恩赐。我们知道保罗一在哥林多教会信上一讲完恩赐之后，马上就讲到那个爱篇，讲到爱篇十三章。其他我们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今天所读的地方就是讲到恩赐。那另外一处讲到恩赐呢，就是彼得讲到恩赐。那彼得前书呢，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恩赐，这四个地方讲到恩赐。当我保罗一讲到恩赐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马上就紧接着就是有一个比喻，保罗喜欢讲比喻，紧接着比喻就是身体，讲到身体。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那身体跟恩赐是连结的，不能分开的。那用身体来比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，一个身体一定呢有很多的肢体，那每一个肢体有手有脚，有大拇指有小拇指，那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在那个地方。因此我们看到，我们刚才也看到基督赐恩赐的时候，赐给教会是多元性的。那我们教会，我以前牧养的一个教会，那有几位弟兄姐妹，那是有一种恩赐，这种恩赐呢我没有的。什么恩赐呢？他这种恩赐就是常常会带人到教会来。那特别里面有一位医生呢，年纪比较大一点，这位医生。那这位医生呢，他喜欢常常到中国餐馆去吃饭，跟他的太太吃饭。那他一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呢就会给比较多一点的小费给这个给中国餐馆的这个服侍的人。而且他喜欢跟他聊天，所以每一次啊都会带着一些这个餐馆的人到教会里面来。前前后后我牧会的八年半的这段时间之内，我数了一下，大概前前后后带了六十几个人来，六十五个人左右，我后来就不数了，带到教会里面来。那所以呢，那很多就在里面信主了，信主了，不但信主了，后面还在教会结婚了。所以到教会真是有福气，你知道，不但教会是个美容院呢，让青蛙变成王子啊，而且呢还帮他成家了，你看。帮他成家，而且给他很多的福气啊！好，那有一次有一位我讲完道之后一下来一看是个新人，我就跟他一握手。那我一看他是从国内来的，那但是呢，他讲他在一个 AT&T 做事情，电话公司做事情。所以我跟他一谈呢，我想请问你怎么会知道教会你们来的？他讲某某医生带来的。那我有点好奇了，那这个他不是这个餐馆的这个服侍的人呢、啊？那怎么会他带来了？所以我就问他说，冯医生怎么带你来的？他讲啊，你知道我上个星期五啊，我去法庭。哦，我讲你去法庭做什么呢？他讲呢，我超速，拿了一张这个罚单。那呢，我拿了罚单呢，我这是一定要把它付掉之后，我心才安心呢。所以呢，我前面刚好有个中国人。刚好一次过来，他也付罚单。那我问他是做什么罚单呢？他讲他是一不小心开到一条单行道里面去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就是冯医生。那他呢，缴完罚单呢，我们两个去聊聊天呢，他就邀请我到教会来。哎呦，我一听这个是恩赐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到，假如我去付罚单的话，我不想跟人讲话了。对不对？那怎么还要邀人到教会来呢？那个脸色也不大好看。那他能够一面付罚单，还一面付了，一面带着笑容呢，邀请人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是恩赐。那这个恩赐呢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可以有的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恩赐。因此恩赐有多元化，而且呢，各个不同的肢体呢，有不同的功用。 不同的功用，多是为了来为了这个肢体的合一合一性。因此大脑做一件事情的话，这个手右手去拿这样东西，右手拿不动的时候呢，不是右手跟左手讲你赶快来帮忙吧，你这左手自然的就会去帮忙了。所以这个是完全的一个合一性，合一性来成就一个肢体健美动作方便。今天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恩赐的，但是呢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好像得了一个什么病啊，得了一个什么病呢，啊 Parkinson disease 一样。那这个病就是说什么，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抖，那拿这个东西这个手呢要帮忙也不肯帮忙，不肯帮忙。那这个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情况啊。有的人恩赐很强很强，那要拿这个东西他要一个人拿，拿也拿不起来，那又不要别的人来帮忙。今天教会就是不像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，是一个病态的情况。而且有的人的恩赐强到一个地步，恩赐有强有小的恩赐，那绝对圣经上讲先知的恩赐是第一强的。所以有些有恩赐的人一到这个教会你就注意到了，好像这个教会有一个香柏树一样的，哦，也没有他的话这教会好像要塌掉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香柏树一样。那这个不是肢体的一个美好的运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了基督赏赐的原则，我们现在看到了基督赐各样的恩赐，他赐的有这几种恩赐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几种的恩赐，先知使徒我们知道是奉差遣的建立教会的，差我们要职堂的话，那有使徒性恩赐的人我们把他们差出去，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人，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可以看得很远，有时候做长老，有先知性的恩赐很好，他又可以做教导的长老，又会教导，而且他东西看得很远很远，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了，他就防止这件事情发生来保护这个教会。又传福音的，报好消息的人，那中间有很多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恩赐。那我们教会这位医生他就是有恩赐可以传福音可以报喜信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那这个呢职位有教导的也可以做带领的，那这些呢甚至于小组里面小组长都可以做成个小牧人，有这方面恩赐的。以弗所书这里面讲，罗马书同样的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了，恩赐有它的多元性，因为教会需要不同的恩赐。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我常常跟有几位姐妹讲我讲这个教会中姐妹的职分实在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想你们这些姐妹们如果罢工的话，我真是毫无办法。真的，教会中的多少的工作都是姐妹，都是有些默默的在那里做，有各种不同的恩赐。多元性，但是必须要有合一性，一起配搭，跟一个肢体的配搭一样，为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是神的方法，用恩赐的多元性来达到神对教会所需要的合一的目标。那我再讲一次，这是神命定的方法，就好像祷告是神命定成事的方法一样，成就事情的方法一样。是什么呢？就是用恩赐的多元性来达到神所定的合一的目标，用多元性来成就合一性。这是神命定的一个方式，也就是相辅相成，彼此依靠，来达到教会合一身体渐渐增长这个目标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几种的恩赐，先知使徒我们知道是奉差遣的建立教会的，我们要职堂的话，那有使徒性恩赐的人我们把他们差出去，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人，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可以看得很远，有时候做长老，有先知性的恩赐很好，他又可以做教导的长老，又会教导，而且他东西看得很远很远，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了，他就防止这件事情发生来保护这个教会。又传福音的，报好消息的人，那 中间有很多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恩赐，那我们教会这位医生他就是有恩赐可以传福音，可以报喜信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那这个呢职位有教导的，也可以做带领的，那这些呢甚至于小组里面小组长都可以做成个小牧人，有这方面恩赐的。以弗所书这里面讲，罗马书同样的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，但是我们要记得了，恩赐有它的多元性，因为教会需要不同的恩赐。我跟你们分享过1988年的时候是我侍奉最艰苦的一段时候，那1988年呢，我记得清楚的话只有3个周末我在家，因此侍奉得非常疲倦，那幸亏有教会中一批人帮助我，这一批人是什么？长青团系，都是比较年纪大的长青团系，他们很喜欢我，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一样，所以长青团系的一些伯父母们讲呢，定武啊，你把你所有一年的讲道要去的教会跟地区啊，通通给我，所以我通通给他们呢，排了，这个时候到新加坡，这个时候到马来西亚，这个时候到文莱，这个时候到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就哪一个地点哪一个时候什么时候飞机到我通通给他们，而且呢每一段时候几个月我给他们一次，所以他们都有他们这个长青团系就一个负担，说我们要帮助定武，怎么帮助他呢？就是说他到什么地方每一个地方我们呢就一直给他祷告。1988年一整年我之所以能够撑下来，只有3个星期在家里面都是东奔西跑疲惫不堪，但是我觉得有力量，我可以飞机坐了多少，坐了18个钟头，一到吉隆坡一下来马上汽车一接我的时候，马上2个钟头之内去上讲台，马上就上讲台，那这些力量我自己觉得有那个力量，自己觉得有力量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做，因为后面没有这一群的人在祷告，那个那一群长青团系的迫切为我祷告，我回来之后他们要我给他们报告，我讲有能力，你们的祷告有用，有能力请继续不断的为我祷告，所以我一站走，他们一站一站替我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他们的恩赐，祷告他们是愿意去做的，因此帮助了一个传道人度过最难的那一年，1988年。我跟你们分享到1988年，我走在校园里面，早上清晨2点多钟到校园里面，那一种沮丧，那一种失望，那种孤单感觉，但是这首诗歌说，你我的神不会让我怎么样，I will not never let you go， 我不容你，神的爱不容你离去，我相信后面有祷告的力量，因为有了一群的人在替我在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恩赐有大小，但是在神的里面你不能够讲这个小拇指一点用都没有，你把它拿掉的时候，你看有很多的地方你痒的时候你不好抓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有时候很多事情你就不能做了，就需要他，都有他的需要，恩赐有大小，但是呢每一样都是肢体要能够健全的工作所需要的功能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的恩赐大多少，你一直使用，而且你灵命一直增长，神会加深你的恩赐，而且能够使你能够更加的能够被神所用。1996年，圣经传道会出版了这本圣经，研读本圣经。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制作这一本。这本是从英文的 NIV Study Bible 翻出来的。我可以讲，这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一本圣经，不是单单我讲的，我收到了大陆的教会领袖不知道多少信写来告诉我他们需要这本书，告诉我这本书对他们的贡献，告诉我当他们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把其他的注释本圣经通通放下来。这些信都有，教会的领袖，有北京的教会领袖，有上海的教会领袖，有广州的教会领袖，还有其他区的教会的领袖写这封信来。当初我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是我一呼召出 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，神给我这个工作。当时我觉得很简单了、啊，所以我跟人家订了这个合约，跟这个美国原来有版权的公司订合约，三年把它做完。结果十年，那到了做到一个地步啊，做到第九八年的时候，我的童工根本都吃不消了。我有一位女童工啊。这位女童工啊，当初来参加的时候，她问我要花多少时间做完呢？我讲两三年做完，两三年，她讲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等啊，我们小孩暂时不生来等。好，结果呢，一下子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呢，她一看的不对劲呢，又一看呢问我多少年，我想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，大概还要好多年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九年的时候，我跟她讲呢，你们可以开始了，开始准备生小孩了。她讲第五啊。我们不能再，我们知道啊，现在已经呢生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养了猫了。好，我在讲到了第九年的时候，第十年的时候，我们童工都吃不消了。到了第十年，通通都做好的时候，师母把这个抄了两遍，那时候我没有用电脑，手抄了两遍，那400万字，两遍800万字。所以当他交稿子交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，他这个手指是弯的，写弯好久之后才平过来，写弯掉了。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要拿去印了。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恩赐，从来不知道这个印刷界，完全不知道的。我要从头开始学起，也就是说神现在投资在我身上，要用我以前做事的所有的才干。所以我怎么了，我要跟印刷厂签合约呢，那我要知道这个圣经怎么缝的，所以我买了很多的圣经，每一个拆下来看里面怎么缝的，是用线怎么缝，是多少针缝的，而且呢不但缝，贴的时候是用怎么样贴的。所以今天原谅我讲这句话，我今天懂得印圣经远比印刷厂里面的印刷工人懂圣经。我讲的名词我知道的东西，因此我可以去监工。每一次印圣经我要三天三夜，我不能够睡觉，站在旁边看看他。那我今天可以呢，连他们的技工我都能够叫他做一些事情，而他没有想到我可以叫他做。所以今天这本圣经里面缝多少针我都知道，怎么样缝都知道。我手里面拿了五年用这本书，因此这本书还没有坏。因为怎么样，神要用我来他的话语来怎么来建造，来怎么样来做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当我后来跟同工勉励，我勉励我自己，帮助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跟同工们讲，现在你们神要用你们做什么？好像是做那个巧匠，当初比沙列来造会幕，神说我呼召他出来，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能做各样的巧工，成为巧匠，圣灵的工作，给他的恩赐，给他恩赐，恩赐是可以向神要的，因为我向神要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不会美术设计的，那不但是规格，连这个，最后我的香港的同工他们太忙了，不愿意做了。连这个多少出，这个整个这本书是我设计的，你还没看过这个盒子。假如你看过了盒子，那个盒子也是我设计的，美术也是我设计的。神可以做，现在叫我设计，我不会设计的。但是当初我逼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，人没有办法不可靠的时候，我只能依靠神。当我依靠神的时候，全权的神给我的能力超过了世上其他我依靠他们巧匠的能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深深相信神给恩赐，深深相信基督是施恩的主人，我深深相信基督赐各样的恩赐，他给恩赐有大小。那我你跟我不是看那个人的恩赐比我大，而是看我有没有把神给我的恩赐用到了我的潜能100%。神给奖赏是按照你跟你自己恩赐的潜能而比的，真的好像奉献一样，对不对？ 有个大财主如果是丢一万块钱的话，那有个小寡妇丢十块钱的话，但是那个十块钱可能是他的养生的，那个大财主丢一万美金的话，那还是什么十亿都不到。神喜欢的是小寡妇那个十块钱，是按照你自己的比例，而不是跟别人比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必须发掘自己的恩赐。怎么样发掘自己的恩赐？是一个治理教会、带领教会的最同工的最重要的一个职位，就彼此发掘恩赐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怎么讲？他讲要彼此用恩赐来服侍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使别人开花，不是使脑上开花，而使别人什么？使他的事工能够开花，使他能够发展，使他的恩赐能够用出来。我们不但要跟自己的恩赐负责，我们也要跟别人，对别人，你附近周围的人的恩赐，你要负责。弟兄姐妹们。